四中全会公告出人意料，令到好多人不解，是习近平同反对派打成平手，而川集会将会紧接住召开。习近平暗示硬碰美国，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发出严厉警告，美国会用一切杠杆对抗到底。这样中共的温和派是否又被禁声呢？中国的经济困境是否要同习近平一路行下去呢？但是于朦胧案在中国的 B 站却被放行，这个其中释放什么信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24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千万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中共四中全会今天23号结束，会议的公告结果可能和很多人之前的预期不一样。中共党魁的职务没发生变化，新的军委增加张星敏为副主席，而这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其实出现了罕有的大塌方。与此同时，美中稀土贸易谈判将会马上进行，而贝森特强硬警告制裁中国不排除所有的选择，包括正在考虑中的切断美中的科技联系。中共公布宣布这次增补张星敏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另外递补中央候补委员有11个人，而对比20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可以提出来，多个人被跳过递补，好像火箭军副司令员王立岩、联勤保障部队司令员王抗平、教育部副部长王家毅、中央军委办主任王永祥、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方鸿伟、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郑石路等7个人。按照中共的规矩，这些人被跳过，代表他可能出了事，或者是正在接受调查。而这7个人当中，包括习近平的军中秘书长，也都有习近平的陕西扶贫老家人。会议说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唐仁健等5个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军队9名上将严重违纪违法的报告，确认这些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四中全会期间，有关习近平失去权力的传闻四起，不过官方通报显示习近平职务没变，多个版本的新军委组成传闻亦都没有被证实，这个结果令到外界炸裂。不过现在外界有2个看法，一是四中全会打了平手，张又侠进一步控制军权，但是他暂时不动就是为了保党，小步慢步模式，因为新上任的张星敏被认为是张又侠的亲信，两个人都来自陕西帮，张星敏担任过后勤保障部的政委，而张又侠曾经在装备发展部担任过部长，这两个职能的关系很密切。因此习近平宣布职务仍然在这里，但是是不是真的有实权是两回事，不排除习近平以同意开除习家军为代价来换取暂时不退位，择机再战，因为这次会议审议解决了习家军的9名上将。另外亦都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什么事都没有就代表没有失去权力，而之前提到废太子胡春华并没有晋升军委副主席，张星敏是做军纪委出身的，他和张又侠在整个仕途中没有交集，而习近平没几耐之前去新疆就是带着张星敏，习近平清洗军队也都靠住军纪委，因为他有一直在度为习近平做过些污糟事的可能性。市政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内斗仍然持续，习派和反习派仍然没有最终摊牌，一直拖到21大，内斗仍然有进一步升级的空间，而中央委员会大面积塌方已经讲明这个政权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另外这次公告上写着要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到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飞天大学的张天亮教授认为这样暗示跟着下来习近平可能会同川普在中美峰会贸易谈判上，中共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硬碰到底，同时也代表中共自己面对国内经济上的困境。川普在这个星期展开重返白宫之后首度的亚洲行，预计将会访问马来西亚、日本和南韩。 在22号，川普表示他预计下个星期在南韩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可能会达成协议，内容可能包括北京恢复黄豆采购以及限制核武器等。而就在之前一日，他曾经告诉记者知，这一次和习近平的会晤可能会发生。这个星期日在吉隆坡主办的东盟峰会，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启程去马来西亚和中共展开贸易谈判，目的是缓解因为北京稀土出口限制而引发的紧张局势，亦都确保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能够顺利进行。而贝森特在22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强硬警告，如果谈判失败，这样就对北京采取反制措施。路透社的报道说，川普政府考虑对中实施全面软件出口禁令，包括从笔记型电脑到飞机引擎等一系列由软件驱动的产品，也就是切断美中科技联系，目的就是反击中共的稀土管制。而贝森特表示亦都不排除所有选择，并且会同7个集团一起联手行动。他表示这个是防止美中之间谈不成已定的应变计划，他希望美中在这个周末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令到美中的领导人能够在更加正面的气氛之下见面。而白宫官员亦都表示，内部亦都正在讨论，如果中共不撤回稀土限制威胁，美方考虑采取类似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川普已经表示，下个星期和习近平的会谈将会在贸易上达成不错的协议。另外，他这个星期已经发出警告，他将会在下个月11月1号对中国加征 100% 关税，同时对所有关键软体实施出口管制。他昨日亦都提到，如果双方未能达成协议，这样华府将会对北京采取其他的报复手段。在新闻之前，跟大家讲一讲一个有关健康520代谢宝的一个重要消息。我们一直在这里为大家推广代谢宝这款产品，但是这件事的发展速度已经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首先，我们想对所有在北美和欧洲的观众朋友真心地说一声多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因为一直以来，就是因为大家对我们的热情和信任，这一款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彻底地卖断货，现在仓库里面真的一点都没有。在这些日子，有很多北美的热线打入来，就是反映买不到货。在这里，我要对所有暂时买不到代谢宝的朋友真心讲一声抱歉。同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都想提醒其他地区的观众朋友，包括台湾和香港的朋友，北美的供应波动可能会影响全球库存的调配的问题。因此，如果你有长期使用代谢宝的计划，建议你可以提前进行规划和准备，以免影响你的日常健康管理。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体谅和对我们的支持。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分享今天的新闻报道。美国参议院外委会22号上午口头表决通过多项法案，其中四项涉及台湾，包括战猪法案、阻吓中国侵略台湾、美国之台湾美洲伙伴和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而台湾的军售待遇已经等同北约成员国。战猪法案全名叫做为区域同伴提供险恶环境下的升级保护法案，拿它英文的首个字母简称为战猪法案，是由民主党参议员昆斯和共和党参议员瑞基斯在四月访问台湾之后一起提出的。他简化了受美国武器出售管制法约束的对台湾军售的流程，缩短了军售时间和提高需要支援的金额的门槛，令到台湾和北约组织以及日本、澳洲、南韩、以色列等北约家的成员国有同等的武器出售待遇。而阻吓中共侵略台湾法案就确保了一旦中共用武力入侵台湾，美国能够准备好打击中国经济要害。美国之台湾美洲伙伴法案就会支持和台湾维持邦交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另外，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就指出北京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扭曲，并重申该决议并没有涉及台湾的主权或者是国际代表权问题。而 而且法案仲要求美国反制中共试图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行为。而中共刚刚结束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的2026到2030年的十五规划，计划了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方向，预计在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布详细内容。而台湾官员担心，如果北京在经济发展计划中纳入金门，势必进一步升高台北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名台湾官员指出，到时候两岸关系可能会从以往的主权争议转变为对管辖权的角力。以中共长期对台湾采取的软硬兼施策略，一边是军事恐吓，一边又用文化和宗教渗透，亦都令到台湾人民感到不安。根据路透社报道，2024年一共有超过10000名台湾民众去中国参与宗教活动，而且多数是由地方政府主办或者资助。台湾智库 IORG 最新研究指出，这些宗教交流行程实际上是中共对台湾统战的一环，目的是以宗教名义影响台湾民意，营造两岸同根同源、终将统一的政治叙事。但是台湾国安官员对这个现象保持高度警戒，因为北京虽然宣称保障宗教自由，不过实际上只是允许在中共掌控下的宗教活动。根据报道，几乎所有的中国寺庙都是国营企业。日前爆出的少林寺主持释永信和他庞大的企业，就是中共高层的白手套。中国男明星于朦胧坠楼案现在已经燃烧了超过一个月，虽然中共当局封锁网上言论，不过热度不减反增。而中国的短影音平台 Bilibili B 站就成为了于朦胧案的唯一信息孤岛。而英国灵媒亦都预示凶手会遭到报应。日前有名自称是 B 站审核员的网友发声爆料，自己工作的时候每日都会接到中宣部和网信办的指令邮件。不过最近两个单位的命令相当矛盾，中宣部要求删除于朦胧的影片，网信办就要 B 站放大量热度。网友表示高层权力在那里打交，因此现在 B 站能够看到大量关于于朦胧的消息，包含798艺术馆、于朦胧真实死因为何等内容。网友分析说，由于于朦胧案背后涉及中共内部权斗，可能反对派为了打击对手要曝光对手所为，因为习远平曾经被爆是操纵演艺圈的大佬。而于朦胧案件的阴谋在网上疯传，内容牵扯囚禁、虐待、演艺圈黑金等等的内幕。而中共官方为了镇压舆论，已经实施两个月的网路戒严，禁止网友讨论于朦胧案件。在微博搜寻于朦胧，只会出现官方要求不要散布恶意谣言的声明，以及相关涉案者的澄清文章。但是网友发现 B 站目前仍然有很多关于于朦胧案的讨论，令到 B 站成为唯一的信息孤岛。而英国灵媒威廉斯10月21日发表的影片表示，他正在追查于朦胧案件的真凶，并请大家提供监视影片或者网友周洛中施虐并导致于朦胧丧生者的真实姓名。威廉斯说，这件案件引发外界的混淆和恐惧，全球特工都在考虑介入调查，亦都将引起中国面临巨大衰退，而且凶手将会遭遇以牙还牙式的恶报。他还在影片中多次强调，我们不会牵扯到中国主席，我不想冒险，我只是想要实际的名，并重申实际的杀人犯的名。威廉斯在这次直播中特别点名高泰宇，他表示他刚刚对他进行通灵读数，发现没有关于他的新闻报道。他推测高泰宇认识有权势的人，能够删除所有关于他的文章。威廉斯还表示他自己好好好安全还生存，他说黑客试图恐吓他、霸凌他，不过无论是怎样，他们的幕后主使很快就会被捕。他并预见很多人死于飞机失事、私人飞机失事或者是车祸，甚至到直升机事故、被雷劈等，暗示这些是以牙还牙的报应。他说，我对于于朦胧的凶手做了简短的预测，聚焦在当时实际在场的人，并确认是6个名， 威廉斯表示，于朦胧的灵魂正在困扰这些凶手，而送医人不开心，他在逃亡，现在名声很差，没人想跟他合作。而他警告那些威胁他的人，应该关注他们自己，因为有很多于朦胧的粉丝想要找凶手复仇，而且上帝亦正在给予他们惩罚。他同时表示，无论是哪个实际伤害了于朦胧，他们都将是改变中国一切的人，中国将会大衰退。而截至到北京时间10月23号下午15点45分，已经超过了56万6000人联署声援。发起人呼吁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关注这件案件，并强调公道不会自己出现，需要社会共同争取。联署诉求有三项重点。第一，立即展开全面、独立、透明的调查，理清于朦胧丧生的真相。第二，如果查出犯罪事实，应该依法严惩涉案的人员。第三，官方需要向家属公开道歉，并提供法律和心理协助。美军星期二10月21号在东太平洋攻击了被认定的极端组织运毒船，这个是美军首次在这里攻击运毒船。而川普政府在对国会的说明中表示，已经认定美国正和反毒集团交战，而中共一直被指控被他的化学违禁品走私到美国。根据中央社报道，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星期三22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指出，21号应川普总统指示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船只发动致命攻击，这一艘船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作，从事毒品贩运。几个小时之后，他又说军方当日在同一区域也都攻击了另一艘运毒船。克格塞斯说，美国情报单位已获悉这些船只涉及非法毒品走私，当时船只正沿着已知的毒品走私航线航行，并运载毒品。美军在公海发动攻击，第一艘船上面有两名反毒极端分子，第二艘船上面就有三名，都在攻击中丧生，美军无人伤亡。川普政府曾经在致国会通知中表示，总统已经认定美国正同反毒集团交战。而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回答媒体询问的时候说，毒品过量去年导致30万美国人丧生，这个赋予他展开打击毒品行动的法律权限，所以美国政府有权攻击运毒船，每一次的袭击都在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克格塞斯表示，正好似极端组织对美国本土发动911攻击，这些反毒集团正对美国边界和人民发动战争。之前美军在加勒比海已经展开了至少7次攻击运毒船的行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星期三说，委内瑞拉有5000个俄制的便携式地对空导弹，可以对抗部署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国军队。而哥伦比亚外交部亦都发声明，指美国必须停止这一类攻击。但是两国总统都被川普政府视为毒枭首领。川普总统批评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是恶棍，暗示他是毒贩，正将国家带向毁灭。但是川普总统亦都表明，如果决定针对委内瑞拉陆地的毒品运输进行打击，他会重新向国会寻求批准。多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